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四，耶稣智慧的导师。三个种子的比喻。比喻是智慧作品中常用的写作文体，所以马尔谷圣使也常说耶稣引用比喻来教导群众。在犹太传统中，比喻不光只是用来说故事，更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设计的一种解说方式。最常看到的比喻是用来简洁地说明天主或天主国是什么，而且经常穿插着各种小故事或对旧约圣经的回应，由此引发出类比的说法，一方面诠释圣经的经句，另一方面又用它来指出天主的国。犹太拉比认为比喻是法律的提柄，也就是说比喻能让大家对圣经有所掌握，因为比喻一般是用来诠释圣经，所以犹太经师们惯常把几个共同主题的比喻放在一起，说是如一串珍珠，让学生们借着不同的比喻而能够触类旁通。所以当我们看到三个种子的比喻放在一起，就应该知道是要一并讲的。这互相对照着研读的方法，在马尔谷圣使三组合模式的解说结构中尤其重要。撒种的比喻，一至九节。耶稣又在海边上开始施教，有大伙群众聚集在他跟前，他只得上了一只船，在海上坐着，所有的群众都在海边上。他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事，在施教时他向他们说，你们听，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即刻发了芽，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太阳一出来被晒焦了，又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把它窒息了，就没有结实。有的落在好地里，就长大成熟，结了果实。有的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他又说，有耳听的听吧。这比喻是根据熟识的圣经图像，天主是农夫，撒下他的种子。例如在以赛亚先知书中，天主说，譬如雨和雪从天降下，不再返回原处，只有灌溉田地，使之生长萌芽，偿还播种者的种子，供给吃饭者食粮。同样，从我口中发出的言语不能空空地回到我这里，反之他必实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这是用了如诗一般的文笔，把创世纪第一章的图像强调了来。天主单单用了他的话就创造出了天地。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在上述几行诗节中，天主是播种的农夫，他的话语就是创造这世界的肥沃的种子。在目前这个比喻中，马尔谷圣使说，耶稣首先告诉大家，播种者撒下的种子只有部分收成，这里所撒下的种子并没有像创世纪或以撒意亚先知书所说的一样，播种者并没有完全成就天主派遣的使命。有的种子被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地里， 有的落在荆棘中，有的落在好地里，就长大成熟，结了果实。这不同的结果，与创世纪和伊撒意亚先知书中所说的天主的目的有所分歧，而且所用的词汇也强调出这分歧。飞鸟来把种子吃了，太阳把它晒焦就干枯了，荆棘把它窒息了。然而，落在好地里的种子就长大成熟，结了丰盛的果实。有的结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这个比喻说，撒下的种子有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是直截了当、清清楚楚的结果，一个是极为夸张的结果。在这说法下，它显示出了末世的光景，也就是说，有一个可怕的世界末日景象。到了那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被显示出预先就定好了的结果。有些受永久责罚，有些人获得永久福分。难道这就是耶稣在此的教导我们吗？我们必须先联系住答案，不加以评判。这要等我们读了另外两个种子的比喻之后，才来下断言。种子自长的比喻，26至29节，他又说，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他黑夜白天或睡或起，那种子发芽生长，至于怎样他却不知道，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先发苗后吐穗，最后穗上满了麦粒。当果实成熟的时候，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割，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这比喻只出现在马尔谷福音里。如果我们对照前面所说的第一个种子的比喻，会发现真是极其可笑的反应。在这个比喻中，种子很是肥沃，以致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发出新芽，甚至农夫睡着了，种子都会发芽生长。至于种子是怎样长大的，他却不知道。言下之意，那是有一定的节奏，黑夜白天无法停顿。事实上，这里希伯来文所用的文字是自然生长，有自动的意思。种子自动的不断生长，直到到了收获的时期。第一个比喻让我们对终极的命运有所担心而生警惕，这里第二个比喻却让我们安心。这种对天主的无限信德，说明了殉道者在殉道篇上所说的智慧，观察风向的必不撒种，观察云向的必不收割。就如你不知道生气如何进入孕妇胎中的骨骼里，同样，你也不知道天主所创造的一切化工。你早上播种，晚上也不要驻守，因为你不知道是早上撒的或是晚上撒的长得好，或是两种都同样好。第一个比喻显示可怕的末世景象，到时候所有的人是永灭或永生，早已注定。第二个比喻说明了让人安心的智慧，那就是尽管我们有限，天主的化工却是美善的。这观点进一步强调了一个事实，在此以镰刀收割正回应着约厄尔先知书所说的，伸出镰刀，因为庄稼已成熟，前来践踏。此处庄稼成熟是指审判的时候已到，伸出镰刀及践踏则指实行审判。约厄尔先知给了一个荒谬而不正常的收割图像，马尔谷圣士要把这歪曲的图像矫正过来，还原他美善的面目， 这个居中的比喻，也就是第二个比喻，是在三组合模式中最具有关键意义的一个比喻。若要了解马尔谷在此记述的耶稣教导中的整体意义，我们还得再读一下最末的一个比喻，芥子的比喻，30至32章。他又说，我们以什么比拟天主的国呢？或是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它好像一粒芥子，种在地里的时候，比地上的一切种子都小，当下种之后，生长起来，比一切蔬菜都大，并且长出大枝，以致天上的飞鸟都栖息在它的荫下。芥子在巴勒斯坦谚语中是用来形容最小的种子，成长后约有8尺高，对于一棵树来说它并不算高，所以这个比喻经常被解释成一粒芥子成为一棵硕壮的大树，实在是有点过分单纯化了。马尔谷福音的犹太读者会因此比喻而受到冲击，尤其是在其他方面。首先会令他们惊讶的是，居然有人会去种芥子树，因为在加里肋亚湖边，芥子树遍野皆是，谁会去种它呢？其次，芥子长出大枝，以致天上的飞鸟能栖息在它的树荫下，这似乎不太可能。不过，他们会去对照他们读过的厄泽克尔先知书和达尼尔先知书加以印证。实际上，旧约的回应让他们更了解这比喻的意义。在厄泽克尔先知书里说，天主栽种了一棵香柏树，生长枝叶，结出果实，成为一棵高大的香柏，各种飞鸟要栖在它下，栖在它枝叶的阴影下。关于此点，这棵大树明确地象征达味王国。在达尼尔先知书里，国王拿布高要达尼尔为他解释梦境，我忽然看见从地里生出一棵树来，极其高大，这棵树长得非常粗壮，高可摩天，大地四极都可见到，树叶美丽，果实繁多，足以供养一切生灵，田野的走兽安息在它的荫下，空中的飞鸟栖息在它的树杈上，一切生物都由它获得供养。这棵树回应着创世纪第二章中那棵被禁止接近的树，这棵足以供养一切生灵高达天际的树，指的就是那棵被禁止的生命树。马尔谷借着对照厄泽克尔先知书和达尼尔先知书来做回应，把比喻中寻常的芥子树与达味王国原始乐园中的生命树连贯在一起。这比喻令人惊讶之处，并不是从小到大的转变，而是吊诡地把普通寻常的东西与受天主恩赐的达味王和元祖的乐园贯穿起来。这比喻借圣经的图像诉说天国就像一些非常寻常的东西，天主使之演化成为赋予伟大生命的媒介。三个种子比喻的综合小结。若现在我们把三个比喻并列一起读，就会看出马尔谷圣使是如何巧妙的并整体性的讲述天主的国。第一个比喻显示出天主国意象，是当时典型的末世言论，认为天主创造了世人，然而并非全人类都能得救，被拒绝的就都灭亡了。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古四十四至二十章可能不是马尔谷圣使原先的作品，因为要用这一大段来解释上述比喻有点牵强，显得很吃力，应该是后人加上的。无论如何，这个比喻本身自然会引起下述的解释。能不能得到救恩是个人灵魂的责任，而且土壤是好是坏 似乎早就预定好了。经文中没有讲土壤可以改良，或提到天主的恩宠，或有所干预。然而，第二和第三个比喻的观点极不一致。如我们所见，第二个比喻具有对第一个比喻给予直接而近乎喜剧式的反驳作用，它暗示无论如何，天主的种子一定会成长，天主的丰收一定会来临。由于坚信天主的种子具有巨大的活力，因而引申出第三个比喻，天主的国出自细小而寻常的种子。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第二和第三个比喻是以种子的比喻来形容天主的国。马尔谷圣史介绍耶稣讲述天主国的教导，引介第一个比喻时的方法，显然与引介后两个比喻有所不同。我们若整体性地研读这三个比喻，就会知道，耶稣似乎没有100%地肯定末世言论的观点，而是尽量地驳斥它。他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不太明了，但犹太读者却不然。当马尔谷圣使把这三个比喻连在一起时，听众就会知道这三个故事是互相关联的。在第一个比喻中，耶稣讲述当时的人都明白的观点，另两个比喻则表达耶稣要打破一般的观念，提出足以反驳的智慧。在第二个比喻中，耶稣以智慧提醒群众，不要执着地掌控万事，而是要信靠天主。在第三个比喻中，耶稣提醒群众，天主把圆满的生命恩赐给了世上的每一个人。解释用比喻宣讲的目的之一，10-13节，当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那些跟从他的人和12门徒便问他这些比喻的意义。耶稣对他们说，天主的国的奥义只赏给了你们，但对那些外人，一切都用比喻，使他们看是看却看不见，听是听却听不明白，免得他们回头而得赦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又怎能明白其他的一切比喻呢？在本章两处不同的段落中，马尔谷圣使解释耶稣用比喻来教导的目的。这一个解释近乎荒谬，似乎说用比喻教导是因为他不想让每一个人都明白。其实，他是在引用伊撒意亚先知书的经文。为要明白这一点，就应先了解这本先知书的内容。这里所引用的是出自伊撒意亚先知蒙召的故事，就是伊撒意亚先知回想他如何被天主拣选。每个先知蒙召都有相似的故事，都沿着同一个模式。上主的召教经常让先知惊恐无措，而先知却不愿接受，然后上主施以权威，让先知明白自己是没有选择的。在伊撒意亚先知的故事中，最初他在神室中看见天主坐在御座上，色拉芬天使朝拜说，圣圣圣，而门线的基石也震撼了，殿宇内充满了烟雾。伊撒意亚最初的反应是恐惧，他说，我有祸了，我完了，因为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民中间，竟亲眼见了君王，万军的上主。天主派遣了一位色拉芬天使，从祭坛上取了一块火炭，去消除不洁的唇舌。后来，上主问，我将派遣谁呢？伊撒意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派遣我。那时，上主告诉他，你去对这民族说，你们听是听，但不明白，看是看， 但不理解。你要使这民族的心迟钝，使他们的耳朵沉重，使他们的眼睛迷蒙，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觉悟而悔改，获得痊愈。从内容看，天主的话是很讽刺的，他让先知去教训人，是要他们悔改得救，但说的却是反面的话。而说反话，为的是表示他有强烈的愿望。所以，当马尔古圣使引用耶稣这段话时，我们应该知道，这也是讽刺性的反话。耶稣引用伊撒伊亚先知的故事，说明他的使命，是与先知使命联系在一起的。跟伊撒伊亚先知一样，耶稣的教导是要使人心里觉悟而悔改，获得痊愈，用比喻去教训的目的也就在此。解释用比喻宣讲的目的之二，21-25节。耶稣又向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为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是为显露出来，也没有隐秘的事不是为显明出来。谁若有耳听，听吧。耶稣又向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马尔古圣使又把耶稣的教训比喻为一盏灯，使耶稣的教导渐为明朗。在圣经中，灯是常被运作天主圣言的隐喻。圣咏作者如此咏唱，你的言语是我步履前的灵灯。而且箴言的作者论及十诫中孝敬父母之一戒说，父病是盏灯，母教是光明。故此，当耶稣问有谁会把灯放在斗底或床下，意思是说没有人会把圣言隐藏。再者，耶稣指出他自己绝对不会隐藏。由含义来说，他认为比喻是灯台，他炫耀着圣言之光，犹太拉比也论及比喻的形式正如明灯，让人从而对圣经更为明了。当耶稣接着说，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是为显露出来，也没有隐秘的事不是为显明出来，他仿佛在表达犹太人的观点，圣经包含上主的启示，毫无隐藏，只为使人更为明了。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即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这两个格言在犹太人最重要的口传法典塔尔穆德中也有平行记载。很明显的，塔尔穆德所讲的是关于衡量人对天主圣言的了解，耶稣自己就是个比喻。34-41节，若不用比喻，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但私下里却给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在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海对岸去吧。他们遂离开群众，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状带他走了。与他一起的还有别的小船，忽然狂风大作，波浪打进船内，以致小船已满了水，耶稣却在船尾依枕而睡。他们叫醒他，给他说，师父，我们要丧亡了，你不管了吗？耶稣醒来，斥责了风，并向海说，不要作声， 平定了吧。风就停止了，遂大为平静。耶稣对门徒们说，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你怎么还没有信德呢？他们非常惊惧，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本章的比喻部分似乎类似马尔谷圣使所讲的，若不用比喻，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但私下里却给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言下之意，耶稣似乎不用比喻教导门徒，这样好像也肯定了前文中的叙述。马尔谷圣使讲述耶稣对门徒说，天主国的奥义我只赏给了你们，但对那些外人一切都用比喻。这样讲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到目前为止，马尔谷福音还没提过耶稣用别的方式宣讲。马尔谷圣使是如何区分耶稣训导众人和教导门徒？耶稣是以什么特别的方式把天主国的奥义授予门徒？马尔谷圣使在第四章最后几段提供了答案。圣使说，耶稣本身就是一个活的比喻。在最后的场景中，圣使讲述耶稣平息风浪，这就是马尔谷圣使把耶稣比拟作天主。像耶稣所讲的比喻一样，这个场景是在回应圣经，在此是在直接回应圣咏的作者对天主创造天地威能的赞颂。上主，万军的天主，有谁能够相似你？你统治汹涌的海啸，你平抑翻腾的波涛，你曾平息了澎湃的汪洋，咆哮的巨浪，你化风暴为平静，海涛顿时变安定。对希伯来圣经有深入研究的马尔谷圣使，当他引用门徒的问话，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自然会假设听众曾经从圣咏里听到了答案。第四章的第一部分，马尔谷圣使表明了耶稣的教导是用智慧导师的文体，耶稣是用比喻来教导。最后到章末，马尔谷要表现出耶稣是用行动来教导。马尔谷圣使记载了耶稣平息风浪，就好像天主在圣咏中平息海浪一样。马尔谷要指出耶稣正是像天主一样。马尔谷写出耶稣本身就是智慧本身。那些成为耶稣门徒的一群，已授予了与天主国的奥义直接相遇的管道。第四章的总结。在第四章中，马尔谷笔下的焦点是放在耶稣教导有关天主国的事。马尔谷指出，耶稣在教导时是用智慧教师的方式来进行的，用比喻来光照出经文中天主的显示。马尔谷手笔是依循了通常采用的方法，都是其他犹太教师通用的方法。马尔谷串联了三个比喻，都是种子图像的比喻，这些都是依据经书中的图像，即描述创造万物的天主就是撒种的天主。然而虽每个图像都描述出天主在撒种，但每个图像的效果都不一样。第一个比喻所给的图像是所撒的种子有些结了果实，另一些却不结果实。第二个比喻所给的图像是圣言如一粒无论如何都结果子的种子。第三个比喻所给的图像是圣言如一颗普通的种子，可是却能成长为壮硕的大树，使大地万物都获庇荫。在各个比喻之间，马尔谷圣使述说耶稣解释为何说比喻的目的。他首先引述伊撒伊亚先知书 表达出天主是何等的希望世人能接受他的圣言，使人真心悔改而得到治愈。接着他又暗示比喻犹如灯台，散发出圣言之光，而且表示他用比喻要把天主的启示彰显出来。马尔谷指出，耶稣是在问一个问题，如何能找到一个相似的比拟来形容天主的国。他在第二和第三个比喻中做出了解释，但马尔谷圣使在本章最后的耶稣平息海浪情节中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圣使说，耶稣自己行动的本身就如圣咏里天主所行的一样，所以耶稣本身就是个比喻，是一个生动的天主肖像。耶稣是个比喻，像灯台一样把天主的圣言彰显出来。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隐喻，把隐藏的天主启示显示出来。